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公开接见梁十四世，在若望保罗二世教宗遇袭的地方祈祷。小伊纳爵在下宫门口与教宗相拥，我告诉他我痊愈了。教宗接见苏丹总理伊德里斯。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45年前的5月13日，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遇袭。当时全世界为教宗的康复而齐心祈祷。教宗梁十四世在今年同一天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开始之前，乘坐教宗座车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致意。在距离宗座大楼同门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白色大理石地砖，那里就是若望保罗二世教宗遇袭的地方。教宗梁在不远处从坐车上下来，步行到那里，随后静默祈祷片刻，并单膝跪下，触碰白色大理石上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墓徽。在这次公开接见活动中，梁十四世提及沃伊瓦迪教宗那次遇袭事件，说：今天我们纪念法蒂玛圣母，在45年前的今天，若望保罗二世教宗遇袭，因此我将今天的要理讲授奉献给荣福同贞玛利亚，教宗也将饱受战争蹂躏的百姓的和平呼声托付于圣母玛利亚。在要理讲授开始前，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人们恭听了选自《松徒大事录》的经文。圣使路加写道，他们进了城，就上了那座他们所居住的楼房，在那里有伯多禄、若望、雅各伯、安德勒、菲里伯、多莫、巴尔多禄茂、马窦、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热诚者西满及雅各伯的兄弟犹达，这些人同一些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专务祈祷。要理讲授开始时，教宗指出，范二文献教会宪章的最后一章将玛利亚尊为一个典范、一名卓越的成员和一位母亲。在面对圣父的旨意、圣子的救赎工程和圣神的行动，玛利亚是温和柔顺的，是教会注定要成为的样子之典范。他那毫无条件的而止成形，为我们展示如何成为教会的一员。他因圣宠而成为我们的母亲，故而我们能以赤子信赖之情求助于他，深信必蒙他的聆听、守护和关爱。教宗还指出，玛利亚以一种全然特殊的方式协助耶稣的救恩工程，以听命服从、信德、望德和炽热的爱德，借着他的圣子进而恢复人灵的超性生命， 教宗邀请我们效仿圣母玛利亚，指出玛利亚是谦逊活泼的信德以及服从的榜样，让我们虚心倾听来自此榜样的质问，在爱内慷慨回应，在心里赞美天主，并从圣事中汲取力量，让我们祈求圣母帮助我们成为他圣子忠信的门徒。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笃定献上我的祈祷，好使你们作为基督徒的信仰见证，能在天主恩宠的助佑下始终结出丰硕的果实，我衷心的降服你们。2025年8月4日晚上未能实现的拥抱，2026年5月12日傍晚如愿以偿。去年夏天，教宗梁十四世亲自前往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患病少年伊纳爵·贡萨韦斯则住在重病监护室，教宗无法进去探望。而今，这名少年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向本新闻网表示，我告诉教宗，我痊愈了，感谢天主，我现在很好，而且在马德里等他。他很高兴，他能给我个拥抱，我也能问候他了。时间非常短暂，但极其美妙。感谢天主，谢谢教宗。这名15岁西班牙少年去年夏天入住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治病，他住院的几天前刚和哥哥姐姐一起来到罗马，目的是参加禧年青年庆典。医生形容小伊纳爵的肺部像是爆炸了一样，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他的呼吸道出现了侵袭性的淋巴瘤。教宗经由共同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后，在托尔维尔加塔的活动会场吁请众人为小伊纳爵祈祷，而且于8月4日晚上亲自前往重症监护室问候小伊纳爵的父母兄姐，这令他们喜出望外。在教宗的关切下，这个由痛苦、希望和坚定信德相交织而成的故事受到国际新闻的关注，很多人向这个从西班牙来到意大利的家庭表达团结和关怀之情，为他们热切祈祷。小伊纳爵在病痛和治疗中度过了高低起伏的几个月，他现在已经痊愈出院，远离点滴和绷带。他渴望亲自告诉教宗梁这个好消息，并向他致以感谢。这名西班牙少年说，我想告诉教宗，我的病现在已经全好了。昨天我得到消息，医生告诉我一切顺利，治疗已经结束，淋巴瘤没有了。伊纳爵站在下宫外的人行道上如此表示，身旁则站着他的母亲。这名伟大的母亲在8月4日那晚向本新闻网表示，她确信天主必会保佑这名生病的儿子，保佑他和他的丈夫以及其他的孩子。如今他望着家里最小的孩子站着谈笑风生，充满自信，神态自若，做母亲的眼里满是欣慰。关于生病这几个月的记忆，这对母子异口同声地说，天主始终临在于我们的生命中，教宗也临在于他们的生命中。小伊纳爵表示，我要感谢他的祈祷。事实上，自从探病以来，教宗就与贡萨韦斯一家人时常联络。患病少年向教宗讲述了他的健康问题，因为其余的他什么也不缺。感谢天主，一切都送过来了。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任何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也不是。这是个奇迹。 小伊纳爵认为，在他痊愈的路上，很多帮助也从天上而来。我的祖父母，我父母的朋友，以及圣女加拉。我苏醒的时候，我觉得圣女加拉离我好近。在耶稣圣婴医院照顾我的医生，圣名就是加拉，所以我觉得圣女加拉行了个奇迹。此外，还有其他圣人，龚萨韦斯太太补充说，第一位便是黎巴嫩隐修士圣夏贝尔，超过20000个治愈都是因他的转求而实现的。教宗访问贝鲁特时，曾在这位圣人的墓前祈祷，然后他到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探病时，在重症监护室留下了这位圣人的圣读。龚萨韦斯太太表示，他们向圣夏贝尔请求帮助，也求了圣阿库蒂斯，他们从一开始就有这位年轻圣人的圣像在身边。另外，由于龚萨韦斯一家人是新慕道团体的成员，他们也请该团体的共同创始人埃尔南德斯转导。除了灵性的助佑以外，小伊纳爵的母亲也见证了许多物质援助。这是一段恩宠的时期，我们知道这是个恩宠，因为光凭我们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我们身处一个陌生的国家，语言不通，而且病症看起来很快就变得很严重，一天又一天全都改变了。我们备受煎熬，却也得到天主借着种种具体效果所赐予的深切安慰。这真是天主上智的安排。有人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进去。龚萨韦斯一家人带着天主圣爱的记号回去西班牙，大病初愈的儿子关怀他们的教宗，以及在周围随时准备扶持他们的数百人，一切都是奇迹。教宗里昂十四世5月11日在梵蒂冈接见了苏丹总理伊德里斯，随后伊德里斯总理与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负责与各国关系的副秘书长布拉日蒙席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强调圣座和苏丹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当地教会为苏丹的益处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外，双方也讨论了3年多来摧残苏丹的严重危机，该国因战争而四分五裂。公告称，为此双方强调迫切需要实现停火，向民众提供援助，以及在苏丹全国各界之间开启真诚的对话，旨在结束冲突和共同建设和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婚姻生活中，生儿育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在怀孕的阶段，对于那已来到却未知的生命，焦虑不安是稀疏平常的事。很多人说，我不求我的孩子大富大贵，只求他平安健康。然而，如果孩子不健康呢？难道他就不值得被爱， 不值得当我的孩子吗？这是我们要深思的议题。关于这点，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以及从事辅导工作多年的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们联合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加以阐释。伯格纳女士首先举了个实例，一对结婚几年的夫妻，太太安德利亚和先生尤根备孕多年，终于怀上孩子。他们有一个温馨的小公寓，两个人都有相当稳定的工作，而且他们早就描绘出要如何过有小孩的生活。安德利亚要做专职的母亲，而尤根则继续全职工作，以保障这个小家庭的经济来源。所以这个孩子是在计划之中来的。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两人沉浸在为人父母的喜悦，同时也担心该如何面对有小孩的生活。他们在这两个极端情绪之间摇摆。他们不但忙着准备一间婴儿房，同时还要通知雇主、亲朋好友及同事，每个人都给他们各种建议。安德利亚心里一下满是期待，一下又都是忧虑，而且他也很敏锐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种种变化。清晨时会心悸，常常有倦怠感，有时候突然饿得要命，但又一点胃口都没有，等等。除此之外，他心中也充满各种疑问。我还能像以前一样做运动吗？我们的性生活会受到影响吗？哪些产前检查是必要的呢？我该吃什么东西，孩子才会长得更好？有什么事是一定要避免的吗？我的孩子健康吗？在德国，妇女从怀孕到生产之间的产前检查分为三个阶段。根据德国医师及健保委员会的优生保健法则，这些检查的目的是尽量排除母亲和胎儿在生命和健康方面任何可能的危险，及时发现健康方面的问题，并采取处理措施。因此，对于许多年轻夫妇而言，怀孕的第一个阶段是个特别麻烦的阶段。这时候，他们的焦点不在于这新生命所带来的欢欣和感恩之情，而是要知道胎儿是否健康，有没有肢体或心智残障。因此，他们必须决定要不要做各种检查，或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问题是，在怀孕的前三分之一阶段中，许多检查都没有办法提供很准确的结果，无法准确预测孩子是否真的患有唐氏症症候群。只有到怀孕中期时做的羊膜穿刺检查，才会有比较准确的结果。但很明显的，现在德国出生的唐氏症宝宝越来越少，有些产房的统计数字甚至指出，唐氏症婴儿的出生率几乎等于零。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可能是严格规定的医生责任法，这使得医生在发现胎儿有问题时，可以指示或劝导孕妇进行堕胎。本笃会古伦神父表示，有一对年轻夫妇来找他，因为医生对他们说，妈妈肚子里的胎儿有可能是残障的， 所以他们很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这情况。他们打算先去圣城朝圣，因为以后可能不会再有机会去了，所以要趁现在还能去的时候，先赶快实现长久以来的愿望，去耶路撒冷和白冷城朝圣。虽然他们内心非常紧张害怕，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和信心迎接孩子的出生。当孩子生下来后，他们简直喜出望外，因为那是一个正常又健康的孩子。当他们问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吓他们，害他们担心害怕这么久时，医生的回答是，是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位医生可能没有考虑到自己这种做法对这对年轻夫妇的情绪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因此现在这对年轻夫妇认为他们有责任去鼓励其他在怀孕时接到坏消息的夫妇，给他们打气。他们原本已经准备好要接受一个残障的孩子，也相信天主会给他们足够的力量去照顾陪伴这个孩子，便让自己在其中成长。而且经过这次的经验后，他们也学会了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没错，即使在一切都没有希望时，都还要保持希望。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书中提到过，我们若希望那未见的，必须坚忍等待。相对于医生所见到的孩子，这对年轻的父母对尚未见面的孩子一直抱持希望，也对天主必会照料他们的孩子抱持希望。他们的希望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每当这对夫妇分享他们的故事时，就可以加强其他夫妻的希望。这里，我们再来认识另一个实际案例。葛荣从上个星期就确定知道自己的胎儿会是个唐氏症患者。到目前为止，所有产前检查都指向这个方向。做了一个又一个检查之后，葛荣和丈夫就越来越不安，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在第一次检查完之后，医生就已经告诉他，胎儿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缺陷，但他们两人还是一直抱着希望，希望这孩子是健康的。但这个希望会破灭的几率却越来越高了。他们试着想象有个残障孩子的生活。为了加强自己的信心，他们告诉自己，事情总会有个好结果。他们一向就不赞成堕胎，但现在他们却一再问自己，堕胎会不会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如果生下一个残障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他们必须放弃什么？医生建议葛荣，如果他们要保留这个孩子，就必须快点做决定。怀孕15周时，葛荣决定要做羊膜穿刺，这样事情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当医生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就如同预期的一样时，他们当场挡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大声痛哭。同时，他们也越来越确定堕胎是不可能的。这几周来，葛荣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肚子里的胎儿非常活跃。每当他休息时，胎儿就会动；每当他活动时，胎儿好像都在睡觉。他无法想象，只是因为这个孩子的残障会给他带来负担，他就该结束这个孩子的生命。 她的丈夫虽然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但基本上还是支持她。接着，她认识了一个家庭，那个家庭有三个小孩，其中一个是唐氏宝宝。当她发现这孩子很能融入家庭的生活，而且家中的其他孩子都很能接受这个孩子时，心中落下了一块大石。而且这位母亲还告诉他，他最不担心的就是这个唐氏宝宝的孩子，因为他非常惹人怜爱，而且感情很丰富。听完这些话，他已经很确定自己一定会很高兴，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但在接下来的日子，到孩子出生前的那一段时间，他的日子并不是很好过，因为他必须一再听别人说，把一个残障的孩子带到世界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只会花很多钱，而且父母也被绑住，一点自由都没有。可是当他们终于把小女儿抱在怀中时，他们很开心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有一个弱小的生命托付在他们的手中，而且他们一辈子都会陪伴着他。当然，他们心中难免也会带着感伤，因为他们的小女儿不可能像其他小孩一样可以做很多事，她也不可能达到一些可以让他们觉得骄傲的成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开心有一个可以全心去爱的孩子。今天我们介绍了孕期中的父母对胎儿健康的担忧。担心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要记得，唯有天主是生命的主宰。既然天主把这样一个看似有缺陷的孩子放到我们的生命中，他自然会预备好一切。事实上，疾病提醒我们，健康固然宝贵，但人并不因为健健康康而有价值。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的存在，在于天主就这样创造了我们。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怀孕期间对腹中胎儿要有信心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